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的声音可以听得见啊？
可以
哈，因为有一阵子没回来，有点陌生啊。希望大家都还记得我哈。为我跟我妻子祷告。我们七月以后呢，会成为四道教会的顾问牧师，也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回到福音堂来。和弟兄姐妹一同团契，一同分享主的信息。今天呢，有感动和弟兄姐妹谈在风浪中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带领孩子回到福音堂。今天早晨我们分别为圣，求主的圣灵和我们来同在。当我们讲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鼓励弟兄姐妹们，让主的话语，让主的同在，激励我们来奔跑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这样感谢，奉耶稣的名 ，Amen。OK。今天的我的题目是在风浪中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 cruise， 有没有做过 cruise， 就是坐那个美国的游轮哈。这张图呢，它打出了有那个最上面那条船呢，叫做 Royal Caribbean 哈。可能很多人坐过，有坐过类似像这样游轮的，请举个手。哇，我们教会 OK 放下来啊，呀。我做过几次哈，我做过去巴哈马去做过，也去夏威夷的时候也环岛哈，在夏威夷环了四个岛。今年七月，我姐姐又说要带我去做这个巴哈马 cruise。你看这个图哈的第二个船呢，好像一条小船哈。这条小船呢，其实在100年前呢。它是一条全世界最大的船，叫做铁达尼号。大家有坐过铁达尼号吗？可能没有机会啊，因为坐的人也都坐古了啊。100年前铁达尼号是全世界最大的船，可是你看跟 Royal Caribbean 来比，好像一个小船一样。可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 Royal Caribbean 可以坐多少人吗？这条船包括 passenger 跟这个他们的服务的人员 crew 啊，你知道有多少人吗？8800人。我觉得好像比那个 carrier 比航空母舰还要多人啊。Titanic 有3500人。哇，各位，当你坐在这个游轮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觉得怎么样了。你已经坐在全世界最大的船上面了哈，真的是庞然巨物啊。可是，各位，这么大一个船，遇到风浪的时候，它会不会摇摆呢？会不会？哎，很多人说会，表示有坐过啊。表示有坐过。我有一次 坐船的时候在睡觉，晚上睡觉，睡，突然间我觉得我好像要摔到地上来了，我都觉得奇怪，我怎么要摔到地上来。然后我就醒过来，原来船在风浪中不断的摇摆。所以各位，如果你去坐 cruise， 最好带一些晕船药，因为你可能会需要它，因为很多人去吐了啊。这么大的船在风浪中好像一条小船。我们的故事呢，就讲到有一天耶稣带了门徒，耶稣说，哎，我们过这个加利利海啊，他是从这个西边要往东边去。这个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啊。简单来说，就是耶稣跟12个门徒在船上遇到了很大的风浪啊。这个风浪的巨大，把 这个湖水呢就冲到这个船里面去，然后船满了水。各位，船最怕什么？船最怕进水，对不对？因为船会浮在水面上是因为它有浮力，对不对？它整个船舱是空的，它有一个很强的浮力。可是如果你的船舱都满了水的话，你这个船会怎么样？你会沉下去。你的船会沉下去。 Titanic 就是撞到这个冰山了，然后那个破了，海水进去，整个船裂成两半，然后沉下去。我想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啊。那么在风浪中呢，门徒们非常害怕，他们就跑去找耶稣。哎，没想到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钓鱼吗？ No， 他在干嘛？在睡觉。然后门徒们就非常的惊讶，这么大的风浪，耶稣竟然睡着了，而且还打鼾，睡得很沉。然后他们就说，夫子，老师，我们丧命，我们要死了，你不顾我们吗？你不顾吗？结果耶稣就醒过来，然后他就对着风浪就说，进了吧，住了吧。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啊，耶稣平静的风浪。然后耶稣就对门徒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啊？然后门徒们就很惊讶，说，这个人是谁，怎么连风和浪都会听他的话。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重点呢，我就是希望大家注意耶稣对门徒讲的那一句话。整个故事在风浪中，门徒只讲一句话，然后耶稣也只讲一句话。那重点是耶稣讲这句话，他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耶稣在质疑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害怕，为什么还没有信心。我的问题是，耶稣讲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就举了三个可能的答案给你们。第一个，耶稣是不是说，门徒们，你们为什么没有自信心呢？他为什么，如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呢？为什么？因为彼得、约翰他们是做什么的？捕鱼啊。他们在哪里捕鱼啊？就是加利利海啊，那个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工作的地方。那捕鱼了几十年了，会不会耶稣的意思是说，哎 ，Come on man， 你们都是渔夫啊，你们打鱼几十年，你们应该很知道这个加利利海的情况啊，遇到风浪的你们应该可以 handle 嘛，你们应该要相信你们的经验跟你们的能力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哎，你们为什么没有自信心？各位，这个是耶稣的意思吗？我认为不是。那第二个意思，耶稣行完了神迹之后，他讲了这句话。所以会不会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神迹？为什么不相信我有能力去平静风浪呢？我可以行神迹耶，你们是不是对我的能力没有信心？我认为这个答案有可能，但是可能不是最好的答案。那我们看第三个可能性，门徒们为什么不相信耶稣这个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不相信耶稣这个人和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门徒跟耶稣，他跟随耶稣已经很多年了，他们也认识他们的老师，对，虽然认识的不是很清楚哈。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耶稣可以有能力去平静风浪啊，但是毕竟也看了老师行了很多的神迹。 我认为第三个答案最有可能。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这个人？为什么不相信我和你之间这么亲密的关系？这我认为是耶稣的意思。我也认为第二个答案也有可能，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可以行神迹啊？但是我觉得第二个答案呢不是重点，重点在第三个。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在风浪中怎么样把信心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呢？我认为有三个点，有三个点。第一个点，你看耶稣对门徒说，他说让我们一同渡到对岸去吧。这是我按希腊文的语气把它翻译出来。我们一同渡到加利利海，渡过加利利海。这是一个邀请，这不是一个命令。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你要看希腊文，因为它是一个虚拟语气，它不是一个命令语气，是一个虚拟的 subjunctive。 那它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温柔的邀请，而且需要门徒们的回应，需要门徒们 participate 他的邀请。 OK， 所以我们翻译成 让我们一同渡，渡到对岸去吧。耶稣邀请他的门徒和他一同渡过加利利海。但是呢，如果你注意这句话的后面，他说我们要渡到哪里去啊？渡到湖的中心吗？不是，对不对？渡到对岸去。这个水壶都快跑掉了哈！渡到对岸去表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从西岸要渡到东岸去。各位，这个是耶稣的应许啊，这不只是邀请嘛，对不对？这也是个应许。比如说我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姐，请你今天来我家吃一顿便饭吧，请你到我家，这是一个邀请。吃一顿饭那是什么？是一个应许，我要做饭给你吃。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我昨天到我们前执事会主席家吃了一顿大餐，所以昨天我跟我太太我们吃的有吃到一顿大餐，不只是去他家而已，我们也吃到一顿大餐。耶稣说我们一同渡，这是邀请。渡到对岸，那是他给门徒的应许，我们一同到对岸去。我认为耶稣讲说你们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呢？他的意思，第一个，你们相不相信我给你们的应许，我们一同到对岸去。各位，信心不是一厢情愿，不是说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信心不是说我今天起来的时候，我相信今天我会看到蓝天白云，我就会看到蓝天白云。因为神并没有应许我今天我会看到蓝天白云。其实我今天看到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赶快冲到教会来。今天可能有蓝天白云，好像是阴天啊。我们的信心的根据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他的应许上面。神如果有应许，我们就信；神如果没有应许，那我们能够信吗？神没有应许，你却相信，那你可能是迷信哦。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跟杜长老讲说，哎，杜长老，我相信我今天我的股票会涨100万美金呢。这个可能就是迷信啊，因为我没有神的应许啊。但是如果神应许说，戴维，你今天要在教会里面讲道啊， 哎，今天这个应许就实现了哈。罗马书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哈，他说：“可见信道哈，我们信神的话，我们信心呢是要从听道而来。”各位，你来教会听牧师讲道，这是听道。刚刚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在读神的话语，我也眼睛闭起来听他讲 读神的话语，我在听道。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也可以读，你也可以读给你自己听，因为你在听道，这是你信心的根基。而道从哪里来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信心的根据是根据在基督，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他应许你的，你就能信；他没有应许呢，你千万不要乱信，或者就迷信了。我下面给弟兄姐妹几个很宝贵的应许，我特别找出来。这几个应许是在试炼中能够特别帮助你的几个神的应许，我帮你找出来了。你如果喜欢这些话，你可以拿相机来把它拍哈。那最好你拍回去之后，你把它背下来，背在你的心里面。因为当你遇见试炼、遇见困难的时候，你需要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话都能够帮助你。好，第一个话是说，神应许我们在试炼中呢，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神给我们的试炼。How？ 如何？为什么我们能够承受呢？因为神应许我们，他总要给我们怎么样？吃冰淇淋，吃糖果。你在试炼中的时候，神总会给你吃一个糖，让你觉得 人生是甜的，是这意思吗？为什么不是？他说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哇，这是多大的应许啊，好宝贵的应许啊，真的要把它带回家去啊。各位，我不知道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哦，我对你们认识还 不是很深，因为我一年回来一次但是我相信根据我牧会的经验，我的弟兄姐妹们几乎每个人都有难处哦，大大小小的难处，家里的难处，工作的难处，男朋友女朋友的难处，什么难处都有。你在难处中你很难受的，你怎么样用神的话语帮助你呢？哎，这句话很可贵。如果你问我说神要怎么样为我们在试炼中开一条出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因为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神怎么样为你开出路，什么时候开，开的方法是什么，那是神自己的问题，他自己来决定。但是我们要抓住的是他的应许，他要为我们开一条路，不会没有路走的，总是会有路啊。好，这是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第二个神应许我们在试炼中有平安跟什么Hope， 盼望。我们在试炼中的时候，各位，当你找工作十个 interview 都没上的时候，你心里面感觉怎么样？你都不知道盼望是什么，明天是什么。可是神的应许是他给我们的意念呢，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那个目的是什么呢？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神给我们的意念是给我们有平安，并且因着神的平安我们有盼望。各位，你每一天眼睛打开的时候，你想到你的生活上的问题，你是蛮有盼望说主可以帮助我，还是说啊，又是一天，又是灰蒙蒙的一天呢？我盼望当你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把这句话带回去，很宝贵的应许，神赐你平安和 试炼中的盼望。还有一句更棒的哈，它不是针对试炼，而是它告诉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的蓝图。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有福气的、有恩典的人生。我特别喜欢罗马书这五章一到五节哈，这五节圣经呢，很清楚把基督徒从他如何蒙恩信主，这是过去的恩典。John Wesley 哈，约翰卫斯理很喜欢讲这个，他很喜欢讲神的恩典有过去的恩典，有现在的恩典，也有未来的恩典。他讲恩典讲得特别的好啊，讲得特别好，讲得特别好。过去的恩典，我们怎么会因信称义？我们怎么会信主？那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与神相合，我们与神和好，站在今天我们走在一个成圣的道路中，在这一条道路中我们是有神的恩典的帮助的。虽然我们也会有失败，也会有试炼，可是他说我们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得与神相合，和好。神竟然跟我们和好，各位，最近这个世界动荡啊，每个人心里面都是七上八下的，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啊，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是我从来没有经验过这么奇怪的一段时间啊。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再怎么变动，神一定还是眷顾我的。他既然眷顾我，他也必然眷顾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一位神也必然要眷顾。好，神还允许我们将来要进到荣耀里面去，到新天新地。然后更好的一个允许，就是我们在患难中也会欢欢喜喜。因为他说神的患难，神的试炼会让我们有一个成熟的品格，成熟的基督徒的品格。他说因为患难会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失望，因为神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各位，我把这一段经文给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说只是在患难中希望有一两句话安慰你，我觉得最大的福气是你了解你整个人生从信主一直到将来你要见主，神怎么样计划你的生命的蓝图，而那个蓝图你看全部都是恩典。我们基督徒其实是很有福气的人生，赶快把这个经文把它拍下来，最好把它背下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珍视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是神对我对你我们人生的计划。好，讲完我们的信心应该建立在耶稣的应许上的时候，我们来讲第二个 point。 耶稣说让我们一同渡到对岸去吧。耶稣他是邀请门徒和他一同到对岸去，然后你看他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啊？他说耶稣已经在船上了，他已经跑到船上去了，然后呢门徒们呢可能还不知道耶稣已经跑到船上，然后他们看到耶稣已经在船上，他们就跑去啊，找耶稣说啊，耶稣那我们一起去吧。也可能门徒们 还不知道耶稣是要跟他们一同去，因为耶稣有时候会说你们去啊，他自己不去。但是在这里耶稣是邀请门徒和他一同去。你看他的应许，我刚刚我们讲了耶稣的应许是我们一同到对岸，可是他只有应许还不是那么确定，对不对？你看他的行动，耶稣是讲完话之后他就跑到船上去了，门徒们还没有 上那个船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跑去了。然后他们很惊讶这个事情，他说、啊、耶稣已经在上面，所以他们就 邀耶稣一同去。所以耶稣有不但有应许，耶稣也有行动。 耶稣的应许和他的行动都表明一件事情，耶稣要与他的门徒们怎么样同在。耶稣要与他的门徒们同在，这个是这一段经文一个非常重要的 point， 你不要 miss 掉这个 point、啊、好，有一个圣经学者说，耶稣给人最好的应许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都会一直陪伴着你，我们一同来面对你的问题。这是耶稣最可贵的一个应许跟他的行动、啊、英文说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 will always be there I will always be there with you。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常常生病、啊常常发烧，那我爸爸就要骑脚踏车带我去打针，打完针以后就带我去买玩具，所以我那个枪啊火车一大堆，因为我常常去看医生，然后如果病没好就回到家的话，我妈妈就会炖鸡汤给我喝，然后躺在床上发烧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旁边照顾我。各位，我是怎么样度过我生病的那段时间呢？其实是因为我父母亲与我怎么样同在，因为我父母亲与我同在，我心里面就不惧怕，我心里面我就能够战胜我的这个病，我能够康复起来。我现在常常想，我父母亲其实不在了，我每一次遇见难处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当初我父母亲是怎么安慰我的，好像他们还与我同在一样、还在对我说话，所以我心里面就 也很安慰。不但主耶稣与我同在，我就想到我爸妈他们也在过去那么多年日、一直不断的鼓励我、他们的爱他们的叮咛也一直在帮助着我。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会请那个有名的牧师到教会来讲道、有一次他们请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亚裔的牧师，大概40岁左右，可能是华裔也有可能是韩国人，我不是很确定，因为他是讲英文。这个故事，这个牧师呢，他讲的道就是今天我讲的这篇道 OK， 可是他讲这篇道的时候呢，他就在讲他的故事，讲发生在他和他太太身上的故事。哇，讲的这个非常的激动、啊、我现在还很多年前我还记得他讲到的那个激动的情况。他说到一件事情，他说他有一天他太太怀孕了、怀孕了，那但是医生检查说你的小孩有问题啊，这个胎儿是有问题。哇，各位，你怀孕是9个月啊，他有问题 你会不会有压力，还是觉得很轻松？哇，我相信你会有很大的压力。他们就常常祷告求神保住他们的小孩。他讲了很多的细节我都已经都不太记得，因为很多年前了。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这个小孩呢就 流产了。没有保下来。这个牧师最后讲的话是这样的，他说在这个试炼中真正帮助我们的其实不是耶稣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其实不是耶稣平静了他们的风浪，他说那个事情并没有发生，因为他的孩子死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非常受到安慰，就是在他们受苦的那段时间主的同在非常的丰富， 他和他的妻子常常来到神面前读经祷告，神也给他们很多鼓励的话语，而且呢，神还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探望他们，他们也经历到弟兄姐妹对他们的关怀关心，他们有很多的人一同祷告，一同经历这件难处。所以他说，其实最能够帮助我的不是耶稣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而是耶稣和弟兄姐妹们和我们同在，让我们度过那个难关。诗篇二十三篇是一篇很宝贵的诗篇，我盼望你们都能够背下这篇诗篇。我父母亲在他们面对要离开世界的最后的时候，我们都会读这篇诗篇。我特别喜欢的是从第三节开始，他说，主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由主在引导我们的。然后他说第四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主在引导我，有时候我也会遇到难处，但是那个难处是死荫的幽谷， The shadow of deat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不是 The valley of death。 各位，你听懂这意思吗？不是死亡的幽谷，是什么？死荫的幽谷， The shadow of death。 其实各位，死亡是什么意思？死亡不是停止呼吸，死亡是我们与神隔绝，叫做死亡。基督爱我们，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可能离开神的爱吗？ Impossible。 神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绝对不会死的，不会脱离神的爱的。我们所经历过的是死荫的幽谷，只是那个 shadow， 而不是死亡本身。各位，也许我这样讲， 你不是 很 make sure， 其实你说，哦，我们人人都会死，对，我们身体会死，但是各位，我们永远不会在神的爱面前死，我们不会与神的爱隔绝。这是罗马书上给我们的伟大的应许。把诗篇二十三篇背下来，你在人生很多困难的时候，你都会需要这一篇诗篇。好，第三，我认为除了你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应许还有神的同在上面，这两个上面，我觉得第三件要分享的就是，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啊？这句话是耶稣在风浪中对门徒们讲的唯一的一句话。那我认为他的意思不是说，哎，你是我的门徒呢，你怎么会害怕？我们也都是人，我们遇见风浪，那么大的风浪，我们人也都是会害怕，因为我们人很软弱，耶稣也知道。所以那个意思，我觉得耶稣的意思不是说 你们怎么会害怕呢？他的意思是说，你在害怕的时候，你应该要拿出你的信心来怎么样抵挡你的惧怕。各位，信心拿出来的时候，你的惧怕就跑掉了。以弗所书讲说，我们要穿上神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其中有一个我们的兵器，就是拿起信心的盾牌，就可以灭掉敌人一切的火箭。敌人的火箭中有一支箭，就是叫你惧怕。 那个时候你要拿出你的信心的盾牌来抵挡敌人的攻击。所以我的看法是，在我们平常没有风没有浪，我们很顺利的时候，那因为我们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很顺利的生活，偶尔我们才会有风浪，可能是这样。在无风无浪的时候，那是我们培养与主的信心最好的一个时刻。那你说牧师怎么样培养？我刚刚已经讲了，你要常常读神的话语，知道他的应许。来，第二个，你要常常到神面前亲近他，读经祷告，享受他的同在。我刚刚在这边，我就闭着眼睛，我就听这个诗歌，听这个音乐，听主的话语，我都觉得主与我同在，就很享受。主的同在没有那么神秘 ，OK？ 你其实是可以常常去享受他的。我们中国人讲说，台上一分钟啊，台下要多少年？十年。其实这话是真的，对不对？你今天你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这个医生他能够看你的病，他已经受过多少年的训练了？到十年。一个牧师在台上讲一篇道，要能够讲得好，他需要多少年？大概是十年，我快要十年了，所以我还需要再讲一年。你在台上 那个拿出来的那个功夫，是你要用十年的时间去培养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人生什么时候碰到风浪，我们也不知道，那个风浪会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些都是奥秘，都在神的手中。但是你平常如果就有培养你的信心的话，你就能够抵挡风浪。你要把你的信心拿出来、okay? 可是如果你平常就没有在操练信心，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我觉得 你很有可能你就一头栽下去了。信心是需要操练的，但是操练是要在平常你就需要练习。练兵十年用在一招，那就是你的信心。交托给神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说的容易做的很难。赶快讲一个小见证、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很不容易、功课很好，那么更不容易的是她很快就找到工作了，所以又拿到 要拿到博士学位，又 拿到工作、但是又遇到一个难处，就是你在美国工作你需要有身份，对不对？那他们工作的话需要什么身份？ H1B， 这个大家都晓得。可是各位、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同学是有要求的，H1B 不是说你申请就有，还需要经过一个什么手续？抽签啊，抽签。所以这个姐妹呢，就她也是教会一个重要的同工啊，在教会服侍很多年，所以我们就在一起祷告啊，礼拜三晚上祷告，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哎呀，主啊，求你为我们的姐妹啊，这个安排前面的路。我们为他的毕业祷告啊，毕业了，为他找工作祷告，找到工作了啊，主啊，现在要 H1B 了啊，求主你预备啊，祷告了好几次，有一天，聚完会，这个姐妹就在我们在吃东西的地方，我就跟她聊，我就说，最近申请的怎么样了？她说，牧师啊。申请的结果呢，最后的结果应该在一两天我就必须要知道结果，如果有的话，最后的通知的时间就是未来这一两天，如果 未来一两天我没有收到我被抽中的结果，我就没有被抽到。我就说，我是说姐妹，我们已经为你祷告 很多次了，我相信主一定会带领你。然后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们抽签哦，四个人抽签，你知道有几个人抽得到吗？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学生，可能没有人有这个问题，我们教会学生多得不得了，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去年是五个人抽一个，今年是四个人抽一个，也就是说75%的人是抽不到的。最近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他们公司在裁员，因为钱全部花掉了，75%的人都被裁掉了。然后他说我是那75%里面最后一个被裁掉的，所以还是被裁掉了。他说可能要退休了，没有保住，没有保住，25%的人留下来。哎呀，我说姐妹，我知道，但是我们已经为你祷告过了，应该没有问题了。他说牧师，万一有问题怎么办？四个中只抽一个，那三个我万一是那个最后的那一个怎么办？我还是老话一句嘛，我们牧师都是有答案的啊，我们绝对是有答案。刚刚不是给你答案了吗？神在试炼中总会给你开一条路，如果不是 H1B 的路，他会给你开另外一条路。他说哦，对对对，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很满意，他就回去了。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已经回答这个姐妹的问题了。那是礼拜天下午，到了礼拜三晚上，我们 又是全教会祷告会，这姐妹也上来了。我就说某某姐妹，你这个抽签抽怎么样？她说感谢主抽到了。感谢主啊，抽到了。然后我这个人是很好奇，我就又问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抽到的？她说牧师，那一天我回家，从教会聚完会回家，我打开电脑，我就看到移民局给我一封信，说我抽到了，大概就是那一天下午。我说那一天下午不就是我们两个在谈话的时间吗？各位，就在那个时间，他就收到了移民局的通知，说他抽到了。你们会说牧师，你好像很神哦，哦，你都能够这个。铁板神算啊，能算得出来？其实不是，我相信神会为他安排，如果不是安排，也会给他一条路，就是我今天讲到的信息。我相信这位姐妹经过这一件事情，也许是一件小事情，可能现在也忘记了，但是做牧师的我会记得这件事情，特别是这个时间，这个你会说，哎呀，这个是巧合 ，very lucky， 这个人很 lucky 啊，很巧合。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没有什么 lucky 不 lucky 这种事情，一切都有神的旨意，神的美意，你相信吗？好，结论啊，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 surprise， 就是门徒们对耶稣的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为什么？因为耶稣睡着了。很多时候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们的主是不是睡着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难处呢？怎么公司好好的突然之间就说要裁75%的人？这个东西哪里来的？怎么会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去身体检查，我怎么会检查出什么东西出来呢？我今天这个跟老婆怎么会吵架呢？什么问题都有。是不是耶稣睡着了，神没有眷顾我？ 这是第一个，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二个，哦，祷告祷告祷告，主啊，已经 interview 三次了都没上，哦，你是不是睡着了？主没有按照你的心愿来成就，不代表神睡着了，只是神的工作的方式和他工作的时间不是由我们来控制，但是神总会记住今天的给你的经文，神总会为你开一条路。你相信这个事情吗？神总会为你开一条路，神对你的意念永远是平安，而且要赐你盼望。耶稣为什么会睡着呢？在那么大的风浪中，耶稣怎么会睡着？各位，因为耶稣心里面很平安嘛，是不是？如果不平安，他早就吓跑了，他早就可能就已经跳水了，可能就跳到 海里面去先跑了。但是耶稣没有，他在那边就在那边沉睡。门徒们很惊讶耶稣能睡得着，其实耶稣心里面有巨大的平安。耶稣也要把他心里面那个巨大的平安要赐给他的门徒，所以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惧怕呢？你们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呢？你们应该早就有信心了，对不对？最后讲一句话，我在读解经书的时候，有一天呢，我读到香港的曾林芳老牧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认识曾林芳牧师，有吗？他是我们上一辈的人，是一个很好的香港的牧师。我读他的书的时候，常常得到很多的收获。他有一本释经学，还有一本讲道学，你们可以去买，非常好。他里面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门徒们在风浪中遇到危险的时候，其实门徒有耶稣的同在，不是吗？耶稣虽然睡着，可是 他们是有耶稣的同在的。那么如果在风浪中耶稣与他们同在，而且耶稣心里面有巨大的平安，耶稣还没死，耶稣没有死，那门徒会死吗？各位，门徒会死吗？死是与神的爱隔绝，门徒们会与神的爱隔绝吗？他们会死吗？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人生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会经过死荫的幽谷，可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我们有你的应许，我们有你的平安的应许，也有你给要赐给我们出路的应许，我们更有能够享受主你的同在，我们也更看见你对基督徒的人生的蓝图是满满的，从头到末了都是要恩典，都是要祝福我们每一位。主啊，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所在。我们在风浪中，我们要信靠你的应许，也要信靠你的同在，并且要常常的来操练它。因为当风浪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拿起信心的盾牌来灭尽敌人一切的火箭。求主保守帮助我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学习这有福的功课。祷告不配，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谢谢。